我们的主题听见到听从有多远，那听见如果没有到听从的话，这个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福气跟影响还有结果哈，我们就领受不到。所以当我们在说听从神的话的时候，不要一直放在说好像我没有做我就会被处罚啊，我没有啊去，我不愿意去做的时候神就不爱我了。好，这很多时候我们传达给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讯息，不是的。神要我们得福啊，神要我们得福。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主题经节说，我儿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其实神要我们听他的话的时候，让我们跟他了解他的心，跟他有同样的心，然后我们是用喜悦的态度来走他的道路或遵从听从他的话。我要稍微做一点前面上一次的这个连接哈。我们上次说耶稣说，如果是我的羊，我就怎么样，我认得他们，然后他们也认得我的声音。圣经里面用羊来形容我们，刚才周师母提到在预言耶稣的这个受定受难的那一章，很有名的那一章，以赛亚书第53章，提到他的没有好形容，然后大家都不理解他哈，然后好像他这样做是应该的，很多了哈，前面有很多啊，那不知道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后面有一句话，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个是耶稣上十字架的一个非常非常也是整个的一个理由。他的羊都走掉了，走去哪里啊？羊如果没有牧者是很危险的，不但很危险，我想是死定的。好，因为羊本身有它的特性，羊就是 一来它是没有能力搏斗的，脆弱；二来它没有能力识别方向，一定要跟着前面。好，如果后面有一只看前面是往前走的，他就跟着那一群。万一你把一群狼放在那里，你的羊不小心跑到那里，他也跟他们走，他不会识别说我是跟谁。只要有一个他跟了，他眼睛看不很远啊，特别是那个绵羊啊，看不远，然后呢他就只会盯着前面，有前面的他就跟着走。前面如果跳下崖去，山崖去，它也跳下去。这个是羊的特性，羊是很脆弱。我不能说很笨呐、啊、哈，但它的本能上面，它的神造的这个羊的动物本能，那不是他们的错哈，是神造他们的本能，就是这样子。那后面在以赛亚53章说，我们如羊走迷的路，所以呢。就只有这个办法把我们找回来，而且呢让我们可以稳稳的有这种资格跟权利成为他的儿女，住在他的殿中。好，那当羊迷失的时候，他需要知道怎么回转，他需要知道回哪里去，对不对？那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啊，当然后面他就跟我们讲说他好牧人为羊舍命啊。那为什么我们需要听到牧者的声音，而且还要跟他的声音，跟我们的安全有关系，跟我们有没有福分有关系，跟我们走有没有走对路有关系。好，不要走到最后一秒钟说啊，但是太晚了啊。好，那上次我们基本上是在以听信行是一个融合的啊。我说听见跟听从有多远，不是说把它拆开来听了，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当然我把它分解成听，然后到心里面心的相信跟领受，一直到遵从跟顺服，这个是一个。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必须要融合在一起。我就用了三点。第一点是你需要经过 你听的时候，你也要说，经过对话沟通。那么对话沟通呢，这是我们今天要强调的哈，就会建立一种彼此的关系。有人命令你说你要这样做那样做，或者是有规定要这样做，哈，如果我们是因为需要一定要这样做，不然的话就会被处罚或怎么样，像交通规则哈，我们不会跟定这个律法的对方有好的关，没有什么关系了。好，我们只是对这个定的规矩，然后呢，到个地步呢，如果人家看不见，我做了，我也不会觉得怎么样。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哈，刚才我说，神要我们听，是让我们得福。我们要我们的儿女听我们的话，是希望儿女能够走一条顺利、平安、平坦，不要跌跌撞撞，或者是万一走差了，哦，就很心酸了哈。我在跟一些父母亲有交谈的时候，有的当然大部分是母亲跟我谈的哈，有的孩子呢就陷入这种中了很多毒了哈。第一个毒就是我们知道最流行的，而且是公众的流行病，就是这个网上面玩游戏。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有这个手机，不能有这个玩游戏的工具。偏偏这个工具就是父母亲给他们的，这是很可叹的哈。好，那还有呢，抽烟也是一件事情。当孩子们不上学啦，然后跟朋友只能跟朋友聊天，跟朋友几个人这样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就会找一个方法来刺激。或是麻醉啊，甚至有人就吸毒，都有啊。这些父母亲有的都是基督徒哈。好，当我们孩子没有办法听见我们的教导他的原则，然后听了就去做的时候，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我们以后就要跟他们受苦。这个苦没关系，如果这个苦可以进甘来，感谢主，有神我们就有盼望。但是呢，不如我们自己能够体尝到说，哎呀，我听神的话，就去能够遵行，然后我就领受到那种自由跟福气，然后用这样的一个神教导我们的方法，神跟我们互动的方法，来让我们的孩子也蒙福。我告诉你哈，现在世上的教导系统，差太远了，天差地，天堂跟地狱之远啊！我讲这个话没有任何的夸张，我也不想举例，好，举个例好了，还是禁不住哈。立一个法案，父母孩子的抚养权不在父母，是在谁？在政府。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现在就是这样。父母没有权利干涉儿女，这个怎么慢慢演变成的呢？本来很好，美国的孩子可以打电话给警察说我爸爸妈妈虐待我，本来是很保护孩子的，他们有一套保护孩子的，如果这个孩子面对虐待的这种环境的话，那么他们可以把他带走，让他不用面对危险，等于说父母亲就该要需要跟孩子分开。现在变成一个很极端的啊，干脆就分开。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啊。好，就此为止了，我不想再谈啊。好，回到我们的主题。所以呢，好不好让我们很谨慎的面对我们现在跟神的这种听到听从的体验，我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印证。如果父母亲要孩子做的或给他们的道理原则自己都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好不好退回去自己先去体验。我常常跟家长说， 他说呀，改不了，他改不了。我说那你自己有这种问题吗？他说当然有啊。我说那你改得了吗？他说我也没办法。我说那好不好？你靠着主，当然是要主内的了，哦，靠自己是没办法。我说好不好？你先体会神怎么帮助你。我不是说要改嘛，我们改不了，但是你先从神求助怎么帮助你，你就知道。你没有体会过的时候，你要去跟孩子叫他听你的。当然他靠你吃靠你喝的时候可以，你压住他，等到他开始有一点点距离的时候，可有点点自由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不可控了。好，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孩子，好，包括刚才周师母说的，哎呀，听到孩子要去当宣教师那种疼，心疼舍不得，那也是一种爱。那个不是错的，不是说 我这样就有罪，不是这样。神不是要一天到晚拿着一个账簿记我们的罪，所有的罪在十字架上耶稣父亲啊，我们不欠他，但是我们欠他什么？欠他爱，我们要回报他的恩，我们要爱他。好，我们也对孩子也是这样，对不对？你不用用钱来啊回报我，你不欠我，但是呢我们希望他听你的话，因为爱你就是听你的话，这个是圣经的原则，爱我就遵从我的原则啊。那么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对话沟通，听见主角，我听见去有去主角，有去主角哈，好不好？你们是用角还是角哈？有去心里面去把它吸收，把它分解一下，是自己哦哈，不是你的，他全单照收，不是这样啊。他开始然后就尝到那个味道，中国人是怎么吃苦瓜吃出甘味的？我们当中有没有很多人爱吃苦瓜？现在你不用回答我，啊，我就是这样。以前看我妈妈喜欢吃苦瓜，啊，连碰都不敢碰。哎，怎么慢慢的，怎么后来我也喜欢吃苦瓜？啊，当你年纪渐长或者时间在过的时候，你发现，哎，一方面知道它是好的，一方面呢，它真的是有甘味。喝苦茶也有甘味，这奇怪了，啊，为什么？因为你去欣赏它的时候，你就吸收的那一种甘味。你就开始出，不会那么难，不是那么的被勉强，不是那么的苦哈。到最后呢，就是会你去嚼去尝的时候呢，吸收转化之后，我用的是健康的一个身体健康的一个用词了哈，就会滋养你的心，你就有力量，你有喜乐，你很欣赏，你尝到那个恩，然后你就可以对你的行为遵行方面，你就可以有力量践行，知心践行。这是我们要开始对我们的这个往儿女方面，往关系方面，往我们的彼此的关系方面的这个要去开始要学习的这个领域哈。好，那上次的时候呢，我就用了一个例子，我要用好几个例子啊。本来我想把圣经的都讲完，然后再讲这三点，但是后来我改变我的心意。我觉得神帮助我，让我看到说，我就一点一点从讲到对话沟通彼此关系。那我们先来把这一点讲到我们的这个沟通关系啊，或者亲子的沟通之后，我们再往第二点。但是我要再强调一次，它不是分开的，它是合在一起的啊。但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实用啊，好，那记得上一次哈，这个都还不要开哈，这个我们还是继续。好，上次我们用亚伯拉罕的例子。因为我们现在要学习怎么样听见神的话，还要去遵从神的话，而且能够用到我们跟我们的儿女的关系，最主要的。好，那上次我们提到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对话啊，今天呢，你先听着哈，我等一下一样来哈。我们这个光是这个沟通而建造关系呢，里面就包含着。注意听，你先听着就好。等一下，还是留着你给他们看好了，给他们看下面的我的那个几点。
好，
今天那个几点哈。第一个，这种沟通的关系，健康的沟通关系，可以沟通可以建造关系。第一个，一定要有尊重跟平行，这个都是彼此的哦，不是只有一方哦， 彼此有尊重跟平行。第二个，这种健康的沟通关系一定要有温和跟谦卑。等一下我们再回过来啊，再分析一下亚伯拉罕的那个对话啊。第三个，这个当中呢会有寻知，也会有求恩。寻知就是我不知道，那我从这里得到解惑啊，我终于明白了，有一个理解，有一个成长，好，在你的知识智慧上你会成长。然后呢，你做不到的，我们可以求助或求恩啊。如果在儿女的方面，就是求助啊，可能是比较啊，当中有求助，对方知道说，哎呀，这是恩，这是父母亲给我的恩哈、啊。那第四点就是心畅顺受，那个讲义没有了哈、啊，心畅顺受就是我的心里啊，就疏导了，就已经疏通了啊。之后呢，我就很心服口服的就把它接受了。那这种时候，心畅顺受的时候，就是我可以行出来的时候。我每次都告诉我们应该这样，但是有时候会堵住，比如说我们的心太迟钝，或者是我们的啊，上次提到像巴兰一样，有没有啊？他的那个心力上面啊，有一些不专心的地方啊。那我都提到那个负面的东西哈。那现在呢，这是正面的啊。那我们今天就要针对这个尊重跟平行的，像朋友一样的这种，当我们要沟通，这个沟通要成为一个桥梁，可以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从听见到能够尊重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那个桥梁，那个桥梁就是关系。那么这里面的第一点就是有尊重跟平行。好，那么我现在要先复习一下上次我们提到的亚伯拉罕跟神的这个对话。神他已经预备要去毁灭，已经预备要毁灭，不是要去是使者去哈，要毁灭这个俄摩拉跟索多玛城，因为他们的恶实在是已经冒犯了神的那个公义哈，到极点了哈。圣经说慎重啊，说不要老是觉得好像神就是到处找我的毛病，一怎么样就要处罚，不是这样的神。他到了这个时候呢，他心里面有一个想法，他称亚伯拉罕是什么？像他的朋友，亚伯拉罕是他的朋友，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对不对？信心之父，或者信心的榜样，或者是信心的模式，意思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像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一个历程，都要有这个历程，我们就可以像神对亚伯拉罕说的，你要我要赐福你，然后别人就因你得福。这个道理就我刚才讲的，你只要从神那里从顺从得福，你的儿女也因为你，他也要得福。福是可以分享的，但是要得福跟我们的顺从有绝对100%的关系。好，这个时候呢，神已经定义他的那个公义的愤怒的杯满了。好，这个是到最后我们的启示录的审判里面，这个。这样的一个形容让我们理解、啊、理解为什么神还没有做、啊、为什么他有他的时候、啊、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到神是很舍不得的，真的很舍不得的，心里面是很痛的，为人的这种悖逆痛，什么痛到他们要被毁灭，这是我所造的，有没有那个尼尼微城他说都是我所造的，约拿巴不得神把他们全部都砍头，全部都死掉，因为那是他们的敌人。神说这是我所造的，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马上就赦免。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怎么可以瞒着亚伯拉罕我的朋友不让他明白这个事呢？因为这个地方跟他有关系，他的侄子在那里，但是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只有顾自己的人，他也不是只有顾他侄子的人， 因为他跟神说，难道有几个五十个你也要这样子来全部都毁灭吗？好，好，我们看到第一点，我们看到第一点哈，神他对于亚伯拉罕的一个主动去跟他解说他要做的事情。首先，神有他的一个标准，他有一个审判的标准，他有一个原则。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有一个原则在那里，而且我们是确定这样做才对。然后神主动的来跟亚伯拉罕说，只因为他很尊重他，哪里有说要做不让他知道，何况那里呢、啊、也有他的亲人在那里。但是后来神怎么做，把他救出来，把他的那个侄子罗德救出来，对不对？但是神在那个亚伯拉罕的对话是说，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你不是这样的神，你是公义的。公义的话就是意思是说啊，有罪的人死，但是没有罪的你是不会这样子啊杀无辜的哈、啊。他认识的神是这样的神，很正确，非常正确。所以当神很尊重亚伯拉罕来告诉他心里的话的时候，亚伯拉罕他首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个他的不解，而且他有一个他的询问，他认为神不是这样的，等于说他说，神啊，我认为你应该是公义的神。他没有一下说，神啊，你非常不公义，你非常非常啊不公平，怎么可以啊因为几个人就杀全部呢？他没有论断。为什么他可以没有论断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论断神，你知道吗？我们怪神、我们会跟他生气，我们会积怨。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明白神的作为。你看到亚伯拉罕在这里怎么说吗？他从正面的来看神，等于说他在求问，我知道你是这样的神，那么公义的神，难道你会因为那些作恶的人就把全城毁掉吗？这是他的不解。他这样问的时候，神的态度怎么样？他很温和的回答他，我上次讲过了。好，那我们也看到，我就不细讲了，因为我 这是一个复习，把它连接起来。我们也看到，首先他对神有一个不太了解，你会这样做，好，然后就开始为这个城来求。你知道这种为别人求恩代求这个心哈、啊，就是神的心。当我刚才我讲到说，当我们听见他的话去行了之后呢，你会发现慢慢你会有一种跟神同心的这样的一个成长。那你刚刚跟神同心之后呢，你就会越来越没有疑惑了。一方面呢，你从顺服当中你去体验到说，哦，那个结果原来是这样，你就更认识神，然后你也更明白这些真理里面的智慧。就像上次那个如许讲得非常好，很实际哈。他说我本来很为难，那个朋友要我做保，我很为难啊。那后来我就想到说，好吧，那我先顺服神的话吧。啊、很为难哦，啊，在你的这个情理法里面很为难。那神的话说不要做吧，好，那他后来就说好，那我就先顺服神的话。之后他就发现，原来如果他不顺服的话会怎么样，那就是智慧了，有没有？我上次提过，我们要顺服神的话里面要有智慧的一个仓库在那里，我们需要有那个智慧。那智慧从哪里来？从你的经验，从你的应用来，这个都要累积的。好，所以呢，回到刚才这里，那么亚伯拉罕对神在回去问他的时候，他是一个求知的心，他有一个谦卑的心。神也是很温和哈，他没有一下就说，哎呀，我们有时候跟孩子说，哎，小孩子，你有时候他一问你不知道怎么答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用什么，用压的，对不对？好，孩子有耳没有口， 或者是说觉得说哎呀你不懂，其实我们是回答不出来。很多时候父母亲没有办法很温和的，彼得也讲啊，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你就要用很温和的态度去回答。那这个时候呢，神是温和的，他容许他问，一个一个的问，慢慢的问，他没有一下就说十个都没有啦，有没有？他让亚伯拉罕一个一个问，但是你也看到亚伯拉罕的态度，哎呀，你不要生气哈，我还敢这样问哈，那，所以亚伯拉罕求知不是在直问神，这个很重要啊。然后最后我们就知道这个结果，两个人亚伯拉罕跟神就在这个朋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呢，就到了一个地步，更彼此的理解。心里面是我称为心畅顺受，好，所以亚伯拉罕就这样在学习的。那我们一样也要这样学习哈。好，那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把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个例子来看，我们跟亲子，特别是亲子，当然跟别人的关系也是一样啊，一定要有一个正常的对话沟通，这样的话才能建立起一座桥梁。从这一端，从我这边走到你那边，或你那边走到我这一边，这个桥梁是平的，不是上下的，不是一个楼梯。孩子，上来，上来，啊，快点，再上来，也不在下面推着他，啊，不是拉他，也不是推他，而是平行的关系，然后让他一步一步的能够走向你，我儿，你的。你的啊，要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好，这个是我们要放在心里面的一个，一方面是我们的态度，一方面是我们的方法，一方面是我们的目标。我要赢得你的心，不是只有压制你，用威胁，用威吓。我要有权柄，你看神的那个原则没有变哦，啊，不，我有我的原则没有变，但这个当中彼此的这个互相的这个啊沟通的关系呢，当彼此一来一去的时候呢，你就在赢得他的心，不是只有让他心服口服，光是服没有用，让他的心里面是顺畅的，然后这个结果就是他会喜悦你的道路。就像我们喜悦神的道路一样。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它集中在这一点，叫做对话沟通啊，就是啊彼此的这个关系。好，那现在呢啊，我们来举一些例子，然后我们希望有一个对话，好不好？如果你有你的啊这种想法，你就跟我有一些对话。父母亲是有权柄的，不然的话，我们就不叫做父母亲培养我们的儿女、教养我们的儿女。这不但是神设立的，也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中国话有一句话，《三字经》有没有？子不养，谁之过？父之过。父就代表父母哈。所以我们养他、教他、带他。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爱他，就是要他能够出息，让他能够懂事，对不对？你有你的原则，当你说我跟孩子们对话沟通产生一个平行关系的时候，并不代表你降低了你的原则。好，那我现在要你们每一个教过孩子的，或现在正还是在。用很多时间在教孩子的哈，不管是过，就是我们的奶奶也好，或者是其他都可以哈。你想一想，有没有一个例子告诉我，你有你的规矩告诉孩子，但是呢，你那个标准，你那个原则呢，有时候抓不稳，有时候会放低，有时候会放弃，有没有这种时候？
师母，你这样子讲，我有个反应哈，实际孩子的一辈呢，跟教到孙子呢，就很多很多的分别，就很不一样的。为什么呢？我有些 最早的时候呢，就是永世纪的阿修对了对对孩子，那是我的错。这样这个时候时间磨也没有那么的信心，就是说哎呀看到他不顺眼，就是特别是那个老人我都跟你讲过了哈。用实际的方法就鬼孩子，也没有去寻求上帝的恩典。
嗯，
可是到现在的时候呢，我实际觉得我是一个很失败的，这个教养是不对的。那到了孙子辈那些人呢，他们的孩子跟我们那个时候的孩子回事是不一样。现在我有时候也是嘴多了哈，就是讲一两句。等到的我女人的心里都有点反感，那所以我现在就拧下心来不要讲孩子了。现在这个孩子正是不一样的，你讲一句他头递起来跟你吵架一样的，就没有办法。
嗯，
所以感谢心，我说行啊，只有你们是鬼，只有上帝的鬼告的，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讲他一句，讲他一句顶你心里还是更加不舒服，就为他祷告，没有其他选择的啦。你看现在回到家里也不做功课，他说我功夫已经做好啊，学校里面有时候我女人叫我去鬼一鬼，鬼几个小时我就怎么样，我当然去帮他了。那你比如说讲一句，他来的彩礼啊，不彩礼了，就是用那个手，现在他们有买那个叠了的东西很多，就玩具之类的东西啊很多。
嗯，
一回家就是心里就存着这个心了，没有其他的心了已经。
了解。
我感谢主，感谢主。我说我这样一切没有办法，我就好祷告求心的帮助，人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归理的了。感谢主，这是我的分享。
好的，好的，非常好，谢谢。这是第二代，好、哦，他的孙子女，好、哦，第二代，好，第三代，啊、哦。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哈，我想徐妈妈，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个。爷爷奶奶辈的哈，我们当中有一个姊妹许丽娟，我们叫她阿姨哈，她甚至带到曾孙儿女，哇，真是我佩服她哈。但是呢，你要了解，其实这个教养的责任，爷爷奶奶是一方面是做不到的。我常说，孙子你是让我们来宠的啦，哈，当父母亲管着儿女。然后给爷爷奶奶有机会来安慰他们一下，来宠一下，对他们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蜜糖，好像一个甜啊蜂蜜一样，尝一下那个味道哈、啊。一方面，爷爷啊奶奶是没有办法的，哈、啊。一来年纪大了，体力各方面；二来他们的父母亲的管教，直接的管教才是产生作用的。啊，所以呢，啊，这个例子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稍微要有一点省思哈，特别是我们年轻的父母亲哈。我常常说一句话，哈、啊，我说，我们生了就要养，但是问题是养怎么养？刚才徐妈妈提了一句话，为了这个，啊，女儿会跟她反感，那我想问清楚一点。徐妈妈她是反感是因为你管得太严还是管得太松？
不是。意思呢，我就管他们，现在学校里都用那个电脑这些东西。那我女人意思就是说，妈你管得了吗？就她心里，但是这句话没有讲出来，她心里的反应我已经知道了。
OK,
所以。Yeah, 感谢主，我所以说哦，我默默无心的，
对，我了解，我了解了。
Yeah,
那
谢谢师
父，我了解了。好、哦、，OK, 好。等于说，如果这个孩子他父母亲没做的，爷爷奶奶，你不要认为你多么的正确啊，是，就不是我们的孩子就对了，可以这样讲哈、哦。那我现在就把这个爷爷奶奶这个部分先放下来哈、啊，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时代的父母亲跟孩子的关系。我想当他这样在讲的时候，我们当中很多父母亲也有这样的无力感，对不对？就是这样嘛，这样比较容易啦、啊、好像大家都在做嘛，好。所以首先我们要看到说我养这个孩子的一个结果。现在徐妈妈你是很正确的哈，你把你的难处哈，那当然你有你的难处，一定要帮他带这个孩子，我这个我不是在讲这个部分，我也不是说 你的难处你一定要解决什么，而是说你把你的难处带到神面前，求神给你智慧，靠着神啊。不管怎么样，你把孩子带到教会去了，然后你为他们祷告，然后你也依靠神来解决这个跟女儿之间、跟孙子女之间的这种关系哈。那这个是正确的哈，只要他们不影响到你跟神的关系，这个就是服侍了，就是服务。我们就用耶稣的态度，用耶稣的精神，用耶稣的心，让他们看到，因为我有神，所以我这样子哈。你对我生气，我还是很温和的告诉你，但是呢，我的原则我不能变啊。这个是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先放下来哈。那我现在还是要针对我们这个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啊。等于说刚才又讲了一个例子了，母亲就是大家都这样的嘛，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即使知道应该怎么样，慢慢就怎么样，就妥协了。这是有一个例子哈。还有吗？我们会放弃或者放松我们认为就是对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教孩子他们应该要这样的，有没有？我看过这种例子哈。夫妻两个人当中的一位，不管是爸爸妈妈跟孩子说，你不可以吃糖，比如说今天不可以吃糖，那这个孩子呢很想吃，他就去找爸爸，比如说妈妈叫他不要吃糖，他去找爸爸，然后呢爸爸就看妈妈没有在注意的时候，他说是一个哈，有没有这种情况？然后呢孩子就学习到，以后我要甜的，或者我要我想要的，我找那个比较容易说话的。那这个所谓的容易说话的，就是那个容易放弃他的这个权柄上面的原则的这个一方。这是我的意思。
师母，我再讲一个好吧，你先说几次的。
好。
我自己养的孩子，我小的时候，但是我那个时候呢，我是家住的蛮苦的哈，我管得很严，四个孩子，一视同仁。我家里什么吃的东西，我们四个孩子，比如说一块糖也好，什么东西的好，都要四个人分的均匀的，他们是几分的，这个是我已经叫他们不能多吃，一定要分的。他们就是知道妈妈讲出的话，他说妈妈是不给的，我们反正还是做好了吧，这样子的。那这样子之后呢，就是那徐伯伯那个时候是跑神嘛，是吧？几个月回来一次嘛，孩子需要什么东西不跟我讲的。就是给爸爸讲，特别是老小就他也不打心的讲，偷偷爸爸在哪里我不见的，他先不讲，他就修账靠靠爸爸，这样子他爸爸就知道了，他说你要什么他就要什么。徐爸爸呢，这个小宁呢已经给他宠坏了，真的百依百顺的，什么东西他要说要东西都给他。
嗯哼，
对，这是我现在想到你这句话之后，我就是说，父跟母呢就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
对对对，分歧了哈。
对对对，
如果有一方呢再坚持一点，两个人可能就会因为这样吵架。
对对，我家四个孩子呢，就是老小，所以老小的心呢比直接三个呢就刁的好多、
好的，谢谢，非常好，这是关于他儿女的实力的哈，跟丈夫的那个标准不一样，然后无形中呢我们那个原则就会松动。你知道原则是什么吗？原则是我们的根基，我们的地基啊。你打地基的时候，是你这个房子的坚固性的一个很重要绝对的它坚不坚固，会不会风吹灰灰雨打，会不会倒啊。意思是说，你说这种邪恶的东西你不能看，你再说他不看，你走的时候他还是不看，这个叫做根基。如果你走的时候他偷看，那表示说这个根基是不稳的。好，好，那非常好，很实际的例子。好，那还有其他的有其他的家长吗？有没有要表达一下？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在沟通有那种温和、有耐性、有谦卑的时候，并不代表是降低我们的标准，这是我的重点。我们再给一个例子看好吗？
师母早。
好，早，请讲。
我在回想，好像我们家好像也有类似你刚刚形容的这种，就是有一方比较，就是说你需要什么东西或者怎么样，一方比较好说话，然后一方又比较就是比较会依照家里的情况啊，就是比较会那个，但是好像那个比较好说话的那一方，我也不觉得好像他的权柄就怎么讲，就是，但是我也没有去好像很去观察或者是去发现这一块，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来讲，反而是那个不太好说话的那个，然后每次都说都是大大的 no 的那个，然后反而他比较容易跟孩子沟通。那我不晓得这是背景的关系，还是男女的关系，还是性情啊，还是怎么样？
我不晓得，你需要知道为什么是吧？还是怎么样？我现在的重点是说，你有原则，这个原则是你定准的，你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个原则成为好像打地基一样，啊，对孩子的管教上面。但是我们的态度是温和，就像你讲有沟通，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就是你让他有余地跟你对话，沟通就是要对话哦。就像亚伯拉罕跟上帝这样子对话，不是只有一方面的啊，一种传达我的命令啊，传达我的要你做的事情，不是只有这样。所以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再讲清楚一点吗？
我也不太确定这是不是问题，因为我总觉得好像就是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好像，譬如说，你可以跟小孩子沟通，然后小孩子也愿意跟你沟通，可是为什么他需要东西的时候，他找的是另外一个家长，因为另外一个家长比较好说话，然后他明明知道你。就是有你的原则在，这个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矛盾处。然后另外一个矛盾处就是，既然这个家长就是也蛮有原则性的在很多层面来讲，可是他因为他本身又很容易跟孩子沟通，所以就比较能够理解孩子的心情，就是想法啦，就是他的想法啊，然后他的那个，然后在有些东西上面，他又我觉得有点顺着孩子的那种想法、个性去处理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矛盾的地方。
其实哈，夫妻两个人哈，通常呢，我还没有看过两个可以达成协议或一致，但是没有一样的啊，这种对孩子的一种表态，好，通常会有一个半黑脸，一个半白脸，会有这样。啊，不是故意要扮的，说我们的个性，夫妻两个人个性常常会相吸，就是不一样嘛，异性哈，不一样才会相吸嘛。那这样的话，就等于说呢，会出现这种，啊，我要打你十下，隔壁那个可能就跟你讲说5下就好了啦，啊，甚至出来怎么样挡着，啊，也有这种情况哈。那，啊，再更明显的就是，因为孩子为中心的话，就会变成这样，而出现那种夫妻不一致，因为孩子夫妻就会有，因为这样子呢，就产生极大的这个分歧哈。好，那么你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呢，等于说就是我在讲的，我们跟孩子说 no，不可以这样，但是我们要容许孩子在这个原则的下面，其实哈，其实这个。在那个 no 之前呢，就在我要讲说不可以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有一种，等于说我要跟你说这个不能做，当然这是一个原则了哈，这是一个规矩哈。但在这个之前呢，你们已经有一种关系，如果他不能理解或他不服气，他都会愿意跟你讲他的想法，或来问你，不是要背叛你，或者是要。好像要跟你顶嘴，不是这样，而是他，你有机有理有一个容许他可以讲讲他的讲法，那他为什么这样子 还等于说就会向着那个好说话的人去取呢，因为他不成熟。我们里面有一个肉体哈，包括我们大人，我们有个肉体，到现在还是一样。信主的人在还没有信以前是立志行善，这个都不可行的哈。即使有规矩，我们就是完全没有能力行善的。那到了这个信主之后呢，我们是有相争，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血气跟圣灵要带我们的方向，情欲跟圣灵会相争，是打仗啊。圣灵已经进来了，是他在打仗。所以这个时候的孩子可能一来他还没有主，二来他的那个血气呢，他是不成熟，明明知道对的应该是这样，可是呢他还是想尝那个甜头，这个有可能试探一样啊。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呢，这个情况夫妻有分歧，这不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啊。那我还是提一下，就是两个人一定要在孩子的背后，不要让孩子参与来达成一个协议。不是说我一定要听你的或你听我的啊，彼此有一些，包括沟通也是一样。我跟我的丈夫，丈夫跟妻子有些工作，为什么我这样对孩子？我觉得你这样对孩子有点不太讲理，类似这样哈。曾经有一个例子，就是妈妈在注意孩子的健康饮食的时候，比如说不能吃太甜或怎么样的时候，那么爸爸就觉得说这样太苛刻了哈。那这种心都是出于爱孩子的心，但是呢，因为这样子而产生距离分歧，就不是我们今天讲的所谓的这种。沟通反而是拉近关系，就不是这样了啊。所以呢，我们先把这个父母亲两个的分歧先割开不讲，好不好？我们先来回到我们的重点，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你好像也不是问题嘛，你的描述嘛，描述个实际的情境。
对，
对， 对，
其实我的重点也不是在父母的分歧，只是说有这种，除了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就是矛盾的现象以外，还有就是父母本身，照道理这一方应该是比较怎么讲，就是consistent。
嗯
哼。可是这一方也有矛盾的时候，然后另外一方，你看他好像很好说话。
对不起，这一方的矛盾是什么？
就是这一方他的原则性比较强，但是呢，他又能跟小孩子沟通，
嗯哼，
那在某些方面他又比较会顺着小孩子的心意，或者是
你说这个有原则的人让孩子有沟通的余地，然后你说变成这个有原则的人会顺孩子的心意，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全部啦，但是就是会比较，因为理解了以后就会比较容许孩子去尝试或做一些事情。
OK， 好，那我了解了，那我现在了解了。
可是另外一方呢，就是比较好说话，在物质上应该是属于比较物质上面的东西，然后呢，可是他在某一些规矩上面又就是怎么讲，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我他们的一些他的原则性，就是
因为我们这焦点放在我们有原则、好不好，我们先谈这一那关那关，如果之后你还有想要谈的话我们再谈，你提醒我哈，但是我们先谈这个。
好，
我现在我是那个有原则的人，我知道好歹，我知道该怎么教孩子，然后呢我也知道用一个温和的态度，很有耐性的来跟孩子沟通理解他，我不是那种强制型威吓型的，可以这样讲哈。好，那现在呢问题是，当我了解孩子后，我发现呢我好像也我的那个原则呢也会有一些调整，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好，那等于说呢，我们立原则的时候，我们常讲情理法都要考虑到啊，那当然我没有办法考掉百分之百了啊，但是我们也在跟孩子学习成长，我是这样感觉，我刚开始有一个很一厢情愿的时候应该就是这样啊，但是有时候我常回想了，我以前也不是这样，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既然以前也不是这样，那我现在要他这样 因为我觉得我不要让他像我以前走弯路啊，这是我们常有好意哈、啊。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引导他愿意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帮，就等于说帮助他了，等于是在帮助他、嗯、啊。所以等于说呢，刚开始我们立原则的时候，如果还不太理想太高。好、哦、太多，或者是我们还不太熟悉老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立一些连我们都做不到的原则，这个是重点。所以当你立了一个原则，刚才哈，神他对于罪恶要毁灭，这是必定的。
嗯，
而他对人是有宽容的，他说我要再去查看一下。其实神不用查看，神无所不知，那比如他心的那种心里面的不忍哈，他圣经里面有时候给我们感受到那神的那种情绪情感，我们要去细细的去咀嚼，你就会体尝到神的那个他的那个心里面的不忍，那个心疼啊。所以呢，等于说当我在立这些原则的时候，一方面我刚开始我不太成熟，我不太老练，可能会立一些做不到的啊。那越是立那种连我都没有办法遵守，没有办法持守的，你刚刚讲的那个坚持的哈、啊，那慢慢我们的那个权柄哈、啊、就会崩掉，就会崩垮。所以呢，我们立原则以前最好多一点的思考，比如说我们家每个晚上啊、几点一定要上床，这是很好的，有一个规定。那当孩子某些情况上，比如说他今天吃了很多糖就很兴奋啊，然后上了床啦，可是呢就一直讲话啊，然后就一直就好像很兴奋就睡不着嘛齁。那种情况下面，你如何来坚持说你九点一定要上床睡觉啊，这个类似这种东西，如果你不上，你如果九点不睡觉，你要睡觉好了，不要讲说上床。一定要睡觉，好，那他眼睛闭不起来，他也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你说不然的话就要怎么样啊？那你讲了你就要做得到。问题是你有没有想到，孩子不是故意不睡，他上床了，可是他睡不着。我们睡不着又不能说告诉自己说一定要睡得着，不能这样，你也知道嘛哈、啊。所以慢慢你会发现你的那个原则呢，不要给的太快，或给的太理想太高。而给一个比较做得到的，那这要根据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的实践能力，如果还很幼嫩，有的已经到十岁了，他的实践能力才到六岁七岁的时候，表示我们这个当中训练有差距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降低标准，从头再来，从前面这一步再来开始，因为他需要我们的训练，需要我们的帮助、哦、所以像你这个情况呢，你跟他沟通那个是非常好的，就我今天要讲的。但是呢，我们立原则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也在学习，我们可以跟孩子说，孩子，我当初这样讲的时候呢，我没有考虑到什么哈，对不起哈，那我们现在重新来讲到对方理解了，然后我们就重新再立啊。所以我们也在成熟，我们也在成长，但是尽量的你要立一个原则的时候，不要讲一种气话啊。我记得妈咪讲过一个例子，她刚当老师啊，他对学生有一个顽皮的学生，他跟他说，你再一次我就把我前面这杯水往你头上倒下去。结果呢他真的又顽皮了啊。那个时候妈咪说，我知道当我说了一个规矩我就要执行，那个原则他知道，所以他就只好拿起来把它倒下去，倒了下去之后还要把它擦干啊，还要跟他谈话啊。他对于那个管教方面，后面他的那个后续是很好的，他会跟他们聊天，他会带他们祷告，甚至跟他们抱一下哈、哦。那个他是，但是呢，你要立这个原则的时候，请我们有一点思考，很谨慎的，而且是真的是可行的哈、哦。这是我要建议的，谈到这个权柄的原则这样哈、哦。好，还有没有其他要问有问题？从这一点有问题的，我们就这样顺便就互动了，好不好？所以等于说刚才如许讲的就是这个例，就是说我立了原则，但是我发现我这个原则呢还可以有一点点的情况性的一个好像有一个地带呢齁、哦、就比如说像孩子了齁、哦、还罪犯呢 如果犯了罪一定要关监狱，但是我们对于那些青少年或孩子小一点，就会到一个我们那里叫做关护所，我们那个叫好像去重新再教育这样哈，教养所好像这样哈，那就给他们有这个不一下就把他们当罪犯，就给他们有这个好像有点点这个空间，让他们可以成长啊，这个是情理法的一个啊问题啊。但是呢，之后我们要有一个耐性的培养，对我们自己的哈、啊、执行的人要有耐性的培养。你看神容许亚伯拉罕一问再问，他没有一下把他说好了，连十个都没有，不用再问了。他有耐心，让他问，让他表达，好，让他表达。然后呢，一方面呢，表达说神是很温和的。那当我们在很温和的面对对方的时候，其实就在做一个身教。他也会用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回问问题。好，这是一个身教。那如果我们是用一个很尖锐的方式去回应的话，那么以后等到他再大一点，他学到怎么样啊，挫败的时候怎么样生气，怎么样发怒，怎么样发飙，怎么样顶嘴，如果他会这样学啊，慢慢就会学这样的。因为人的罪性很容易，人的血气肉体很容易就学那个，因为他本来他也有那个基因啊，我们也有那个，他也有那个基因的时候呢，那叫罪性的哈，就罪性的那个潜在的一个，他会发动啊，发动我们的那个哈，我们已经被赦免了。我们神一直在洁净我们，那他也会，如果不小心的话，那个方面不顺服在圣灵下面的话，我们也会被发动。所以温和很重要啊，温和会带给我们的教，我们所要培养的对方或要沟通的对方呢，有一个开放他的心，更坦然的来跟你对话，而不是一下子就关起来啊。那么对方也会更谦卑，我们的尊重，我们的温和会带给对方更谦卑来跟你沟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呀。好，
我来分享一点啊，师母，在这个说到教养的时候，我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其实都没有怎么说呢，没有一个榜样哈、啊、后来我们就学习那个，就是像妈咪啊，你就跟我们妇女会教导我们管教孩子哈，然后呢，我们就是在小的时候就要，主要是培养他们的顺服嘛，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就很注重这个一言九鼎，就是说话就要算话，然后说 no 就是 no 哈，那是后来到，但是我发现就是我自己哈有一个惯性，就是我认为我首先有一个主动，比方他说我要做这件事，我马上就说 no 的很快哈，就是当他小的时候就没办法嘛，就接受了，后来他大了以后他就不愿意了哈，可能其实我说 no 的时候呢，本身也没有去太多的了解他这个整个情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就当我说 no， 那我也知道我是一言九鼎，我们就赶在那儿了哈，就为这个冲突就发生了很多的冲突哈。你就说那个温柔，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思考模式或者回答就没有根据他的一个变化，然后就变得很专制不温柔的呀。后来以后呢，就是特别是跟老二哈，就是在这方面，因为他是刚烈型的，就是冲突就很多。当然他那个意志要起来的时候也不会屈服，所以这个我的这个一言九鼎跟他那个不屈服呢碰到一起就很大的，就是很大很大的冲突。过来我也就后来我也跟他讨论，心平气和的时候哈，我有跟他讨论，那时候他小，那时候十几岁吧。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也跟他道歉，可能我说这个事情妈妈考虑的欠周到，但是呢，我说你也要帮助我哈，就说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要急着，就说马上丢给我一个问题 ，yes or no， 那我只能回答 yes no， 对不对？我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又把这个情况，你不要把它讲的，我今天就要这样，你说愿不愿意？那我回答只能照着你那个回答，或者咱们俩达到一个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啊，让我回答慢一点，你呢也要思考一下。后来他就学会说，以后说妈，我要跟你说件事情，你先不要说 no 哈，然后呢，我呢，你对，他说你先不要说 no， 我呢，跟你说，你可以考虑考虑哈。哎， 我这是我自己让他帮助我的哈，我觉得嗯我就好，这样就让我平缓一下，我不用马上回答 yes 和 no 的话。哎，我觉得这个对我也很有帮助，我也可以就有时间来思考他的情况和我的情况，到底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一个这个环境当中，我的许可度在哪里哈。我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对我自己是一个帮助，因为那个可能就是因为那个一言九鼎的这个路在他身上走通了，所以我就学习就是如何下来，也帮助他，我们俩互相互动这样子。嗯，这是一个体验，
非常实际。有时候你在钉一个墙哈，用个钉子钉一个墙上挂东西，你会发现有些地方他们会做会钉的人就是会找那个地方是容易把钉子放进去的地方，他们会敲敲敲敲敲。有时候我们就不懂的人，以前我这种情况哈，就钉在一个那个柱子的地方，哎呀敲啊打啊，钉子都歪掉来打不进去，类似就是这样子哈。啊，我就想到一句话，那个箴言里面说，铁磨铁，磨出刃来。你知道后面有什么吗？朋友相感。我刚才说的，当我们在做这种有效的或者是健康性的沟通建立关系的时候，我们要拉到朋友的位置。你面对你的孩子很小，他还是要跟你要拉到我们是朋友。我们是朋友，什么叫朋友？我无话不谈，我们可以敞开，好，甚至我可以让你看到我有哪里不对不好，好，我也不在意的，我不怕你笑的，那真叫朋友。那所以他说朋友相感哈，他把这个铁磨铁磨出刃来，把它等于朋友，因为它是相对的哈，但那个这个是一个诗体嘛哈，诗是作诗的诗哈，诗篇的诗，朋友相感哈也是如此。它的原文是朋友的脸，脸对脸，就是我们两个在沟通的时候应该要靠近一点，不是怒目相视哦。而是能够看更靠近的来看对方，而不是一下子，如果孩子小，你高的话，你是处在一个父母的权柄上，那么我们一下子就会把他好像让他就退开了，好，或者是心就关起来了，那我们要得到他的心。所以这刚好就应对那个，因为我们在讲朋友嘛哈，就是铁磨铁磨成刃，两个人都在成熟，然后呢彼此像朋友一样的那个脸对脸的相感，这个就也是一样，就彼此会有作用哈，他也得意，我们也得意，非常好的例子呀。嗯哼，那我先把我的重点再讲一个，我要把今天就结束我的重点哈，我的课的重点就是我们来想一想哈，我们刚才都在谈说父母亲要有对孩子把他拉到跟我们平行的地方是一个尊重，对他是一个尊重。那刚才周师母也提到，好像在中国哈，我们特别在中国的时候有上一个课，就是妈妈有上一个课非常受用，就是谈到尊重，好像在中国什么叫做尊重人还有被尊重，几乎就是没有这个营养，好，没有尊重是要被训练的，而且被尊重是我们需要的，人家你越被尊重你就越知道怎么尊重人，所以这个彼此的互动没有这些的话，就到后来这个尊重就没有了。好，所以呢我们的孩子们如何学习尊重父母亲，刚才玄妈提到说孩子就不听话就一下子顶回来，那个叫做不尊重。好，事实上我们不能容许孩子对我们这样子说话。好，即使你不想做，你对我说话的口气也不能这样子哈。我很希望徐妈妈求神帮助你，至少把他那个态度要调整啊，就是给他有一点原则，说你对奶奶讲话，对婆婆讲话的口气不能这样子，而且训练孩子，如果孩子还小的话啊，什么叫尊重？就像刚才亚伯拉罕的问问题的时候，他让我问一个好不好啊？我让我再容许我再问一个哈，或者说呢，我们怎么训练孩子尊重呢？常常对父母亲说请你，或者问说可以吗，这个叫尊重。 当我们要对方做一件事情，不是用命令式的啊。当然我们希望他就是去做，但是你可以说你什么时候要做这件事情，你做得到吗？这是一个给他一个机会跟你说，好，我要给他一个机会说我愿意做，等于说我决定要做的，这是尊重。那么反过来，孩子也要学习对父母亲说，请你给我什么哈，我可以有这个吗？这个都要养成习惯。现在我的孙子呢，他妈妈正在教他们，每一次来我要吃那个，妈妈就说 Please may I， 好，就要说我可以吗，好，要问。所以这个要去养成，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细节呢，我们就这样一句话出去，好，好像一个命令出去，然后他们一句话回过来，那这个彼此的尊重度就没有了。那彼此尊重没有的时候，我们在无意识之间讲话就是那种像丢出去这样，都没有给人家有机会，那个球抛出去好像就直接就要打到人家的那个身上去，而不是一个有一个抛物线让人家可以容易接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样。所以尊重在我们的沟通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彼此尊重啊，不是怕对方哦，是尊重啊。问的时候请你可以吗？那当对方说不可以的时候，这个要求的这个人也要，我们就往后面就到一个心里就顺畅了啊，就是沟通之后他就是要接受这个结果。那刚才我说过，有时候我们的原则会变，就是当对方你说这样子，然后对方我不要，我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然后你就怎么样。刚才有说一个反过来讲的，就是好像我们就刚才 Lucy 讲一句话，什么好像遵他的命什么啊，顺孩子就怎么样，有一句话他讲得很好，可是我一下忘记了哈。嗯哼，就变成父母亲在顺服孩子了，你懂我的意思吗？顺着孩子，不是顺服，顺着孩子。哦，他讲一句话非常好哈，本来是我们要他们学到怎么样按照我的意思做，可是反过来会变成我们在被他们牵着走，我们变成在顺着他们啊。这个到后来，现在很多教育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好，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大概基本上要点大概都讲了哈，就是这个沟通方面是一个平衡的。建立一个像朋友一样的桥梁。耶稣怎么说？我不是在称你做仆人啊，我称你为什么？朋友。要能够建立这样的桥梁，那个高的一方或多的一方或年纪大的一方通常是需要牺牲的。牺牲我们的尊严啊。我小时候有学到一个方式跟孩子讲话。这个方式我怎么学来的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我很尊重的宣教师啊，当中我们有几位见过他，也了解他来啊，他跟我们那个这边的中国教育还是有点关系的哈，刚开始有帮助过。那他呢，曾经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是一起合作的，一起同工的哈。因为他人很高，那这些在台湾人呢又很矮，跟他比起来，他每一次要跟人家说话或者要做什么东西都要蹲下来，包括呢他在家里面要因为台湾的东西都是我们以我们的这个个子来设计的哈，炉子啊烤箱啊，他都要一只脚都要跪在地上哈，所以他养成一个习惯，他就会蹲下来听你说话，对那些比较矮的哈，或者是他会把他的头侧下来，让你觉得他很注意在听我说话。我就学到了啊，我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小时候好像还比较没有，但是我就从他学到说，哦，这个真的是让对方感，因为我感受到说，哎呀，我很被尊重，他愿意听我的话啊，我们要细细的听啊，快快的听，要听得很仔细这样啊，所以那是一个我们也帮助对方能够学到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啊。好，那我的课基本上内容到这里，然后我们就继续吧，就继续看有没有谁要问问题，或者是要再加强刚才的我们的互动的那些内容，好吗？
然后我很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有个姊妹跟一个弟兄一起查经查了很久，但一直没有表白这个事儿。 这个星期天的下午，对方真的表白了。
感谢主。
感谢主，非常的感恩。这个姊妹苦苦的等了，等待了两年，然后在这一天，这个弟兄表达了他也说他自己在澳洲的时候就暗恋他，然后呢一直想跟他建立一个关系哈。但这个弟兄也确实非常的有耐心就是他们的感情建立了好多年才开始有勇气去表达。也谢谢师母当时给我的一些鼓励哈，我觉得有人能够帮我出谋划策，我觉得是非常感恩的事情。
我是能听到我们很不晓得怎么办啊，神也很专注，很关顾你这个服侍他的人哈、啊。我觉得他听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哈、啊，那他也在做工这样。然后我也相信有人在为这个事情祷告，所以感谢主，感谢主。其实那时候我有一句话，那时候没有赶上时间讲哈、啊。雅歌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不要吵醒我的良人。”
嗯，
一直心甘情愿，我觉得这个最美。
是是，感谢主，确实啊，这件事情真的是完美的呈现了啊。还有一件事情我要感谢的就是啊，你让姊妹呢把那个辅导课的内容发给我，我觉得啊，我非常的受用啊。我现在都把它下载下来了，然后呢，我就是把它转到我的手机上。啊，我做饭的时候也可以听，走路的时候我也可以听哈、啊。我觉得对我的帮助还是蛮大的啊，而且你这个课程呢很有系统性啊。
为你祷告，让你成为别人的福气哈、啊。
嗯，是是是，我最近就是疫情在家，我自己的精神状态也有点焦虑，就感觉到自己的心情就不能够平息下来，就是挺难受的。我觉得特别需要带导。
是的，哦，我们会纪念你。